教传递生命，言传身教影响生命，谦卑受教改变生命。圣经教师伴您成长，林真儿为您主讲。
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愿您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这门课程。那今天呢，已经是我们的第14讲了，没有想到吧，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在过去的日子不知不觉的就已经看过了这么多的相关的真理，而且呢，已经开始走进了策略篇。那真儿已经和您分享了圣经教师和小组的关系啊，还有圣经教师和团契的关系啊等等的。那么今天呢，真儿要和您分享圣经教师和主日学的关系。可能这个话题呢，是许许多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圣经教师们特别想要了解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带出一个好的主日学的课程，还有一个好的主日学的信息呢？我想啊，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对不对？所以今天真儿特别的盼望神会借着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向您说话，而且能够帮助您重新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主日学的教学过程。那当然在开始之前的真儿还是会和您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昨天的信息，因为昨天的信息实在太多，可能有一些亲爱的听众朋友觉得，哎呀，我来不及听啊，也来不及记啊，真儿你能不能够再重复一下给我们听啊？所以真儿呢，在每一次上课之前啊，都会和您复习一下上一讲的内容，因为真儿是特别的盼望您可以温故而知新。那么在上一次课程当中呢，真儿和您解释了一下团契的定义是什么，还记得吗？真儿用了一个英文单词，没错，是 fellowship。 那团契的意思呢，是同舟共济啊，团契是一个有爱的、有意向的、有共同目的地的、有共同使命的一个整体。而基督徒的生活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团契的生活。因此一个圣经教师他在团契当中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要起到一个像好牧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在约翰福音10章14节里面说了啊，我是好牧人，我的羊认识我，我也认识我的羊。所以呢，每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就要能够了解他所面对的学生群体的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程度，那么就可以因着他们不同的需要呢，因材施教。所以正儿向您提出了团契教学的5个要了解注意的方面。第一，我们要了解学习者的生理的状况、生理年龄，然后第二，了解学习者的心智的情况，要了解学习者的情绪的需要，还要了解学习者的社交的情况，最后呢，是了解学习者的灵命的程度。那么这5方面呢，真儿就特别的和您分享了3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学生的心智方面，那一个教师可以怎么样的来帮助学生积极的来参与教学。那第二方面呢，是认识学生的情绪方面的需要，这样也是同样的来给您一些建议，就是您可以怎样的帮助你的学生来了解他自己的情绪啊，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啊，或者是了解这个情绪是不是由于罪所带来的等等。那么为什么要了解认识一个学生的情绪呢？因为没有健康的情绪就不能够有健康的心理，而没有健康的心理呢，人就不能够保持一种应该有的整合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发挥最大程度的学习的潜能，也没有办法与人与神保持一种真正的美好合一的关系。这就是真儿昨天和您分享的第二个要认识学生的方面，认识学生的情绪的需要。那么真儿和您分享的最后一点，可能也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呢就比较快一些，所以真儿特别的盼望，如果昨天你没有记下来的话呢，现在你可以拿出笔和纸来，真儿再重复一下。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我们要认识学生的灵命的情况啊。那这认识学生的灵命呢，主要要从哪几个方面呢？ 扎克，您看了，我们要确定啊，一个学生他的生理及心理的健康状况如何，因为这很重要，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一个学生他在灵里面目前所面临的一些处境是什么。第二是要帮助于学生检讨个人的个性和性格所带来的一些问题。那么刚刚这儿提到的这两个小的方面呢，是一个初步的基础，然后呢在这两个基础之上呢，就要帮助你的学生认清并且是对基督的救赎有确确实实的把握，就是他对得救必须要有确确实实的把握。哎，我到底是凭着什么得救呢？这就是正儿要跟你分享的，我们是确实的活在因信称义的这种光景当中哦，绝对不是我凭着我自己的好行为得救，或者是我凭着我一天到晚在神面面前啊，祷告多少次，或者是读经多少，或者是啊帮人做多少好事来得救。因此，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在团契当中一定要帮助他的契友活在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境况当中。那当然，这样也提醒大家，要提醒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学习交托，要学习操练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命的功课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要操练所有的属灵的美德，过一种敬虔的圣洁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好的圣经教师，他所做的一个工作，只是一个像救护车一样的工作。为什么这样要这样说？就是神才是那至大的医生，神的话才是最佳的处方，而我们呢，只不过是将我们的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由神的话来光照他，来医治他。所以一个圣经教师，他在团契当中就是需要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角色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就是真儿在上一次课程的信息当中和您分享的。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圣经教师和主日学的关系。在开始之前呢，真儿还是一样的和您一起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他求智慧，求怜悯，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义披挂在我们的身上，你将你的恩典和救赎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这样一群不配的人今天可以借着空中的电波，借着你自己的恩典来到你的话语里面。求你圣灵的光照我们，求你自己亲自围绕桌子分粮食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你自己的真理当中，求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求你自己的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明白每一个人都是你所爱，每一个人都是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得到生命改变的人。所以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们，凡是听的人，凡是讲的人，都能够得到你自己上头来的粮食。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师这门课程，我是您的好朋友，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现在就要带您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今天会再一次的提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一种圣经教学，那么真儿会帮您列举出圣经教师在主日学课堂上自觉或者是不自觉当中常常会犯的一些错误。那当然真儿也会提出一些解决的策略来。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一个主日学教师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真儿会和您来分享四点 啊，如果您有笔和纸的话，可以记一记。一个主日学教师的使命是什么呢？教师他必须和圣灵啊密切的同工，密切的合作，最终是为了达成一个完全改变生命的一个使命。所以一个教师他的功用并不是传达知识，他的功用是与圣灵同工，然后改变他人的生命。可能很多的好朋友现在会来问真儿说，哎，那一个主日学的圣经教师和他在团契当中和他在小组当中到底角色上面有一些什么不同呢？真儿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可能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真儿和您分享的圣经教师他在不同的一些事工的模式当中的角色的时候呢，真儿反复的强调，这是一种非正式的教学环境。那么主日学呢，它就是一种正式的教学环境，是正儿八经的坐在课堂里面，有固定的时间，有固定的场合，然后呢按照章节的，按照一定的课程大纲这样的要求的来上一些课。那就比如说目前我们在上的良友圣经学院，它也是一种正式性的课堂的一种模式。所以主日学呢是一种正式性的教学的环境。那么一个主日学的圣经教师，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啊，他的这个使命感就格外的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在短短的4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将神的话透过圣灵的工作呢带进到学生的脑子里面去，然后呢帮助学生在下课以后呢实践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一个主日学老师，他在主日学课堂上面的那短短的几十分钟的信息分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正儿在这里要提醒每一位主日学的老师注意了，你的教学因为是在正式场合进行的，所以你必须要用心的去备课，用心的去安排你的课程，然后才可以分粮给你的学生，这是一个首要的责任啊。很多的主日学老师就是看清了这个主日学课堂那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哦，马马虎虎的就去上课了，这样的话浪费了那一小时的时间，并不能够带给学生他所需要的那种灵命的粮食，反而呢让学生对主日学失去了兴趣。所以每个教师需要用心的备课，分粮食给学生。第三点，一个教师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是说你要夸夸其谈，滔滔不绝哈，乃是说你要在最大程度上来开放自己。我所知道的，我所从神那里领受的，我就完全的敞开在我的学生面前，我就完全的倒空给我的学生，因为我只有倒空自己的时候呢，我才可以不断的从神那里有新的领受。所以一个主日学老师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大程度上的开放自己。那么第四点呢，一个主日学老师还要一一的为学生提名祷告，这点我相信是很多的老师忽略的，也是很多的甚至团契的导师也忽略了。总是觉得，哎，学生为什么总是不冷不热的，哎呀，提不起精神来上课呢？我想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祷告的工作做得不够，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忽略了圣灵的工作哦，亲爱的好朋友，我们在这里不是像属世的教师，我们的教育并不是因为我们所教的知识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啊带给学生生命改变，乃是因为我们的教学是与圣灵同工的。如果我们的教学单单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能力的话呢，那你一定看不见一个好的生命的改变，那这个楼阁就像建立在空中一样的，或者你的房子就是建立在沙土之上，风吹雨淋就倒了。所以亲爱的好朋友，每一个想要做一个好的主日学老师的人呢，都必须要邀请圣灵与您同工，还要精心的去备课，按时分粮给学生，还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大程度上的开放自己。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为学生一一提名祷告，不可以忽略圣灵的感动。这就是正儿要和您分享的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所负有的使命和责任是什么。 当然呢，如果您的这个使命感啊，没有建立在一个讨神喜悦的根基之上呢，一个老师他的教学很容易就走成了一个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导。所以正儿在这里又要再次的提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导啊，它是一个基于教师对学习者的尊重，还有对学习者全人的了解，以及对学习者的需要等等各方面为出发点的一种教导。也就是说，每一个圣经教师他在主日学教学过程当中，他帮助学生是本着圣经的训诲和圣灵的引导啊，为学习者开创一种不具有威胁性的这种学习的气氛或者是沟通的气氛。那当一个学生发现，哎，我的这个现况，我的这个本相啊，能够被我的教师所了解，而且能够被他完全的接纳，我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安全，非常的自在，而且可以充分的发现自我，充分的使我里面那种学习的潜能能够发挥尽致啊。所以每一个教师他要以学习者为中心，那么他就必须要帮助一个学生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学习的过程当中来。所以正儿在这里呢，就要提醒大家了，如果我们不想落入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导里面去啊，我们就必须要明白一个学生他全人的问题和需求是怎么样的。那我呢要对症下药，而且呢我还要根据学生的状况呢来刺激他，来帮助他，来使他的学习潜能发挥到极致。所以在这里正好要和您分享七点，一个圣经教师他在逐日学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提供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过程。第一点，学生啊，因为教师对他有非常深刻的了解，而且呢，老师也发现他的问题所在，所以呢，一个学生他就可以负起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种自我的责任。第一点是，一个学生能够负起学习及其成长当中的自我的责任来。第二方面呢，学生他因为老师接纳他，鼓励他，肯定他，他就更加乐意的愿意参与到各种的学习活动当中，并且啊，他会把学习视为一种享受哦。正儿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外甥，那么他小的时候呢就需要学钢琴，正儿自己虽然也会，但是呢由于工作非常的忙，也不能够常常在他身边来教导他，所以呢家里就为他找了一个钢琴教师。那有一次正儿正好有空呢，就和他一起去到这个钢琴教师家去练琴。结果在这个练琴的过程当中呢，正儿就发现这个钢琴教师呢不断的在责骂我的小外甥，他说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个音怎么弹了那么久都弹不好。那于是正儿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走过去呢，我就和他的这个钢琴教师有一些的交通，我就跟他讲，我非常的了解我的小外甥，他是一个很需要鼓励的人，当他被鼓励的时候，被肯定的时候，他可以更加的发挥他的潜能，所以请求你在未来的日子不要责骂他，而是用鼓励的方式，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来刺激他的学习的欲望。那天回家呢，正儿就发现自己的小外甥啊非常的沮丧，那正儿就和他聊起来，也鼓励他把正儿自己以前学琴时候的心里面的一些常常受到的挣扎啊、冲击啊、压力等等和他分享，然后呢鼓励他，告诉他他一定能够弹得更好，如果他尽心的话。哎，没想到这次的谈话造成了非常大的改变。那这儿的小外甥呢，在未来弹琴的日子，他就非常的积极和努力，因为他要证实说我的眼光是没错的，他确确实实是可以去弹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学生他可以因着教师的接纳、鼓励和肯定啊，更加的乐意去参与到学习的过程当中，而且他把学习看成是一种享受。第三个方面，学生也会因为教师成熟美好的性格的影响，而更加的愿意研究学问，而且更加的愿意参与到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一个老师他的榜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老师没有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啊，那么学生呢就很难说学习是一种很可爱的事情，很美好的事情。所以一个老师呢，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第四，一个学生呢，他也可以因着老师一个正确的教授和引导，可以更加的分辨真理，而且呢，可以做一个更独立的学习。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不独立学习呢，一个学生永远都长不大，那这个学生呢，也永远不可能未来成为一个老师。第五点，学生也会因着老师对他的成全和期盼啊，能够更加的欣赏自我的发展和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成就，但是同时呢，他也很乐意的、很谦卑的来调整他曾经有过的偏差，或者是他现在所拥有的一些错误，他能够很谦卑的来接受。第六点，一个学生他可以因着教师的榜样，能够把他的信仰和生活合一的见证啊，能够真正的过一种敬虔而且有回应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和刚刚正儿提到的第三点，教师成熟美好的性格的影响是很相近的。第七点，一个学生可以因着教师他正确的引导和启发，能够更加清楚地确立一个自我学习的目标啊，他可以确立自我在基督里面那种独特的价值，并且很准确地做出一个自我的评估，不是过高也不是过低，就像圣经当中说的，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所以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过程，就能够帮助学生啊，能够产生这么积极的一种学习的态度和一种学习的动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圣经教师他在主日学的课堂上往往呢达不到刚刚正儿讲的这些非常美好的一些特性，他不仅达不到呢，还比较容易犯一些错误。那正儿归纳总结了一下，一个圣经教师在主日学的过程当中很容易犯的九大错误是什么呢？这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对照看看自己的主日学教学过程当中有没有存在这样的错误。第一，自我的灵命不正常不良好，也就是说我自己跟神的关系都不正常，我没有固定的读经时间，我没有固定的灵修时间，我的祷告也不够。那一个自我灵命不正常不良好的信徒真的很难去做一个好的主日学的教师。第二，我自己对神的话我自己对圣经都没有真正的认识，我也没有很系统的来查考过一卷书，那我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去上课了，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所以呢，主日学的课堂才变得这么的零散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第三，我们没有将教导的事情看得非常的严肃，我们甚至是把它看得太简单了，太轻松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头一天随便看一下我要讲的这个经文，第二天就去上主日学了。这样的话呢，让学生觉得哎呀，这个老师他对今天我所讲的这个经文都这么的不严肃，那我也不需要严肃的来听讲。所以一个老师很容易犯的错就是将教导的事看得太简单太轻松了。第四个错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很容易依赖现有的材料现成的一些材料，就把它给拿过来照本宣科取代自我的研经备课还有祈祷的一个努力那这个过程呢，就像是一个怎么说呢，把这个东西从这里搬到那里自己也没有受益，对别人来说也是一个 second hand， 就是一个旧货，不是一个全新的一种领受，所以这是非常不好的。第五点，一个主日学老师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呢，是他没有清楚具体的一个教学的目标他都不知道他所上的这堂课要带给学生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呢，很自然他上课的时候东一笔西一画，东一篇西一篇，这样讲出来的信息就没有个具体的目标了。第六个错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可能不会引导学生做一个独立的思考，这是非常致命的错误。很多的老师可能自己能够讲得非常好他自己的领受真的很棒，可是呢，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却不能够引发学生的思考，他只是一个一味的灌输式填鸭式的教育，学生呢只是听听听然后过耳就忘了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有经过大脑，那这样的话这个知识永远只是停留在知识层面或者是短期的记忆，不能够真正的落实到我们生命过程当中。第七个错误， 一个主日学老师比较容易犯的，就是他没有花时间花精力去思想一些有创意的教学，而是矮板的来进行一些教学的方法啊。我今天要讲的五条，第一是什么，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讲完了就拜拜，这非常的不好。我们要用一种很创意的教学方法来改善我们一种矮板的教学方法，这样的话呢就会引起学生的兴趣。比如说我在主日学课堂之前，我来做个小小的游戏啊，或者是我来做一些 puzzle 啊，拼图啊，或者是一些有很有趣的一些图片啊，能够帮助学生能够根据我的有创意的一个教学呢，能够将这种知识形象化啊，这是很重要的。第八个容易犯的错误是，我们常常带着非常疲倦的身子走进教室啊。很多主日学老师主日学说，哎呀，我今天早上起得太早了，所以我今天非常的累。那大家呢看见这个老师这么累的状况，整个课堂的气氛也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精力不集中。这样的话呢，使课堂当中的一个小时时间就在一种很疲倦很沮丧的情绪里面进行，这是非常不好的。第九个错误，这也是最大的一个错误啊！大家来猜猜看是什么错误呢？保罗在他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就讲了，如果我能说天使的言语，会说万人的方言，我心中没有爱，就是明的罗想的拔。所以第九个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对他的学生心中没有爱，他不爱他的学生，所以呢，他只是知识性的传递，而不是爱的一种传递，这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啊。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我们想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圣经教师，我们想要教出一堂好的主日学课，我们就必须是充满爱的来预备我们的讲章，我们充满爱的来了解我们的学生，我们充满爱的来激起学生的思考，我们充满爱的来激起学生的回应，我们充满爱的来预备一切的课程。这个爱呢，可以激励我们，使我们在传达的过程当中带给学生的感觉就是我们爱他们，我们巴不得他们能够体会到神的这个信实，我们巴不得他们能够体会到神爱的真实，我们巴不得他们能够拥有生命的粮，就可以吃饱而且健壮而且成长而且可以荣耀主的名。这就是一个主日学老师非常非常需要谨记在心的，我们一定要心中有爱，才能够口中有生命的道。所以亲爱的好朋友，这就是正儿今天要带给您的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自己必须要先得到非常好的属灵的装备，我们灵命一定要成熟，我们个人的个性要非常的好，我们与人的关系要非常的好，我们与神的关系要非常的亲密，而且我们心中一定要有爱，这个爱呢是要从神而来的。那么今天时间又很快要结束了，真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回去继续的思考这下面两个问题。根据您的经验，圣经教师除了正儿跟您讲过的常犯的这九种毛病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和问题吗？那么正儿第二个问题是，思想一下圣经教师在主日学教学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当然也特别的盼望您可以写信来索取这门课程的讲义。写信就是给良友圣经学院圣经教师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非常的盼望未来继续的和您在空中相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圣经教师再会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拜拜。